让我们再一次低头来到祈祷。因主，真是当我们每当我们举头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看到宇宙何等的浩瀚，又当我听到隆隆的雷声的时候，我们知道大自然的里面我们何等的渺小，但你竟然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住，甚至将你自己的生命来到摆上，为我们背负罪担，被钉上十字架。主，我们无以为报，因为我们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们唯有只是将心来到交给你，愿意你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程，更加的亲近你，接近你，明白你的心意，好叫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好像你一样如明光照耀，让到更多未认识你的人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跟随你的脚踪，将以下落来的时间都恭敬交托，求神你开我们的心窍，听得明白。我们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记得跟大家讲过，在腓立比书一路讲下来的时候，上一次就跟大家讲过一个得救的地位和得救的功夫这个问题，两者之间的分别。可能有些人仍然不是太过明白，如果有了得救的地位，但是却是没有得救的功夫，那还能不能够上天堂呢？是不是真的不能够得救呢？这样，所以我在这里再想跟大家来到补充一点。其实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之后，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圣经告诉我们就必得救。这个就是当我们有了内在的得救的行为、得救的地位、得救的身份之后呢，但是当我们有了这个身份，有了这个地位之后，就要藉着我们生活上面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来到去显出我们自己已经得到了这个完全的救恩。这个就是外在的得救的功夫。这些的功夫就包括了保罗在加拉太书里所讲的，就是属灵的果子了，包括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温柔、信实、节制等等。那我们大概可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些的属灵的果子呢？也都可以说，一个有得救地位的信徒必定会有得救的功夫，如果没有努力的作成这个得救的功夫，其实很可能我们还未得到这个得救的地位。相反来说，如果在生活行为上面仍然是没有这个得救的功夫的时候，没有讨神喜悦的行为的时候，那是不是证明我根本就还未有得救的地位呢？从一个负面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很复杂的。大家最近可以见到有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但是他们的言行举止不单止令人摇头叹息，甚至是可以说被人很鄙视的。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在这方面的例子就特别多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就是谎称有基督徒的身份，但你说他们是不是得救呢？当然我们知道，很清楚知道得不得救不是由我们自己去衡量，不是我们去批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是神掌管哪个人可以得救，哪个人不可以得救，或者 神开恩怜悯的时候，仍然会给这些人有回转的机会，使到他们可以作成得救的功夫都不定。又或者我举一个正面的例子，让到大家更加比较容易明白。譬如说有人无条件的给1000万你一份的礼物，一份的恩典，你只要张开手凭着信心来到接受，就可以得到这份的礼物。但是如果你收到这份礼物之后从来都没有用过一分一毫，那我就问了，那这1000万是不是属于你的呢？正所谓得物无所用，其实的意思就很简单，当我们得到这份礼物之后，我们怎样去回应这份礼物呢？怎样去证明我已经拥有这1000万呢？很简单，就是你用这1000万，那就证明你是拥有这1000万。其实这1000万相比于耶稣基督真真正正赐给我们那份礼物，就是他自己，来到相比，那1000万实在是微不足道，相差得太远太远了。我只不过是用钱来到做一个比喻，给大家比较容易的明白咁解嘅啫。其实耶稣都有讲过呢个咁样嘅比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有一个主人叫嗰啲仆人嚟到，一个俾5000，一个俾2000，一个俾1000嘅银子俾佢哋，然后就离开咗。领咗5000嗰个又赚到5000，领咗2000嗰个又赚咗2000，但系领咗1000嗰个咧就将嗰啲嘅银子咧就埋喺地下。当呢个主人翻嚟嘅时候，就点样对呢个嘅主人讲咧？对呢个仆人讲咧？佢话又懒又恶。佢话因为凡有嘅就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然之后咧就吩咐人啊，将呢个冇用嘅仆人丢喺外边黑暗嘅里边。佢必定咧喺外边咧系要哀哭切齿。圣经里面经常都是用这方面的真理来到跟我们说，越有的呢就越比他有更多，越是用的时候呢就会是有越多。得救的地位就好像主人给我们这些银子的一样，如果我们不好好好地来到利用这个这样的地位，其实就是糟蹋了神给我们的恩典。既然我们有了这个地位，为什么不努力的来到作成得救的功夫呢？既然有了王子的地位，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地做好一个王子的身份，还要走去求乞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搬了进去豪宅的里面之后，不去用那个的抽水马桶，仍然是拿个痰罐出来去踎的呢？我相信不会。当我们享有这1000万，即是说耶稣已经给了这份礼物，得救的地位的礼物给我们之后，我们一定会是用它的，去彰显出我们已经有一个这样的身份，所以我们就会是作成得救的功夫。跟住落嚟，保罗就用咗一个图像嚟到表达点样去作成得救嘅功夫。呢个图像咧就系讲到你哋要喺呢个世代嘅里边嚟到发光，好似天上嘅光体一样。头先我哋睇过读过呢段嘅经文，任何一个稍为清醒嘅人咧都可以睇到呢个世代是几咁歪曲拨谋。或者我哋翻翻转头嚟到去读一读我用新译本打咗俾大家嘅一段嘅呢段嘅经文，好唔好啊？我一齐读啊！佢话无论作什么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好使你们无可指责，纯真无邪， 在这弯曲歪谬的世代中作神没有瑕疵的儿女，你们在这世代中发光，好像天上的光体一样，把生命的道显扬出来，使我在基督的日子可以夸耀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即使把我敲奠在你们信心的祭物和供奉上，我也喜乐，并且和你们大家一同喜乐，照样你们也要喜乐，并且要我一同喜乐。今时今日我们生活在加拿大或者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大概我们都好知道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歪曲歪谬的一个这样的世代的里面。比如说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些这样的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念，到了今时今日已经是变了传说中的家庭价值观念。这些观念一生一世，一夫一妻，好像离开我们很远。在我们的国家里面，这位我们的总理杜鲁多在后日，即是11月28号呢，他就会在国会那里呢向那些所谓 LGBTQ 的人士来对道歉，将会呢是连同国防部长呢和皇家骑警的专员处理专员，甚至连埋参谋长等等一起来到去出席这个道歉的仪式。根据报章的讲法呢，就是除了道歉之外呢，我们的联邦自由党政府呢还会计划在年底就提出一个法案，就是撤销所有这些有关曾经犯过这些刑事罪行的人的案底。他们犯了什么刑事的案底呢？就是当那些法律未曾改变之前，很多年前他们如果是犯上了同性的性行为或者是非正常的性行为的时候呢，当时的法律呢就是要控诉他们一种的刑事的这样的记录。但是因为今时今日的法例修改了，因为加拿大的政府我们知道已经是有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的问题了，所以呢他们呢就是提出一个这样的法案呢，就是将曾经以前起诉过的这些的人士将他们的定罪的案底呢来到撤销。报道说不单止撤销，可能呢极有可能呢就是会进行一个集体的诉讼，来到去向这些人士来到去赔钱添。我相信赔钱呢是迟早的事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加拿大政府我们的联邦政府很喜欢赔钱的。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就不禁要问了，今日要向这些人用今日的法律的观点来去追溯他们数十年前所犯的刑事的案底，他们当时所犯的刑事的罪行，按照当时的刑事的法例来到定罪的。假如今日的法律改了，就要向他们的曾经这样的事情要道歉，甚至可能要赔偿。如果这样的话，今日如果有人犯上了乱伦的罪行，会不会将来亦都会因为这个国家越来越堕落的缘故，甚至无向这些的乱伦的人，可能到时会是合法都不定，因为人权大晒嘛。某人喜欢娶个女做他的老婆，又或者某人喜欢嫁给个仔做他的老婆，那到时是不是又要需要向这些的人来到去道歉呢？歪曲拨谋的世代。在报章看到又有另外一 个案，一个连环性侵的疑犯，他的名字叫 Oliver James Doherty， 他是在 New Westminster 那里的犯案，案发的时间就是2010年的2月7号， 但是拘捕令呢就隔了年几才发出，即是2011年的10月才发出。虽然这个疑犯呢后来在亚省那里呢就是被拘捕，同埋呢是拘禁在当地的监狱。但是因为直到今日啊仲未过堂审讯，终于因为拖延得太耐的缘故呢，法官就要被迫撤销对他的控罪。法官指出，虽然这件案件是极为严重，而且是可以直接了当的提出检控的，但是因为控方迟迟不安排审讯的缘故，拖延了超过六年那么久，所以呢明显是触犯了被告的权利，亦都触犯了受害人，即是当日被他性侵犯的那个受害人，以及加拿大公众的权利，结果呢就要将这个疑犯来到释放。我不禁要问，究竟加拿大的公义制度、司法制度究竟在哪里呢？歪曲拨谋的世代。可能你会说，好彩我们是在加拿大，如果在某些国家的里面，我们这样公开去指出国家政府的问题，可能我早就被定罪，定一个颠覆国家、沉人生事、散布妨碍国家稳定的言论而被拉去定罪。无论是怎，无论你是今日住在哪个国家、哪个城市，我们只要保持头脑清醒，都一定会认定这个是弯曲拨谋的世代。但问题是，现在的情况差一点呢，还是保罗那个时代更加的差呢？我相信很难去将两个时代来到作一个简单直接的比较，因为时代不同、环境不同、文化不同、道德价值的观念亦都不同。但是是不是就是不可以比较呢？不是。当我们比较的时候呢，我们要同一个绝对的标准来去比较。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够用2017年的道德观念来去同保罗那个时代，即是大概主后50年那个时间来去做一个比较。我们也不是用西方的文化来到跟我们作为华人东方的文化来到做一个比较，而是将2017年的这个文化、这个道德价值的观念来到跟圣经话给我们所定的标准来到做一个比较。唯有圣经所启示出来这个标准才是跨越时空的。同样的，我相信保罗当时亦都不是用他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的道德水平来到跟当其时的社会文化来到去做一个比较。因为保罗自己都讲，在第三章那里他这样讲，他说呢，他自己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说呢，他就业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等等这些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用他作为一个法利赛人，用他那个的道德标准来到衡量当其时罗马社会他们那个的道德是怎样的情况，而是保罗是用着神的标准来到去话指出当其时社会那个的情况是怎样的一回事。当保罗是用一个这样的标准来到衡量当其时的社会的情况，他不得不都是要指出当其时是一个歪曲拨谋的世代。今时今日亦都是一样，无论哪一个世代都是一个弯曲拨谋的世代，正所谓日光之下无新事。罪恶只是在不同的年代里面以不同的形态来出现， 世上无乐土，这个世界非我家。如果你是想在这个世界里面建立一个乌托邦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是大失所望。可能当日人命是比较今日没那么值钱，所以罗马人的残暴就可以随意的将那些非罗马裔的人来到去杀戮。今日的人命和人权在西方世界里面被高举，所以表面上就是用各种的方法来到去保护这些所谓的人权，但是罪恶就用其他的渠道，用一个更狡猾的方式来到张牙舞爪。我们知道同样在21世纪，我们身处在这个西方国家，和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其他的国家对人命的看法也都是很不同的。刚刚两日前发生的事，在埃及一间清真寺的恐袭，报道说是历史埃及历史里面一个最严重的恐怖的袭击，死伤人数是超过300多人。又或者在全世界最先进最民主的国家里面，我们知道美国也都是不断地发生一些枪击的事件。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本月初，在美国的德萨斯州那里，就有一间浸信会的教堂里面，有一个26岁的白人入到这间教堂里面乱枪来到扫射，26个死20个受伤。在今时今日温哥华，几乎我们每日可能都会听到，每个礼拜都会听到那些枪击事件，每日都听到有些吸毒过量的人死亡。我们住在温哥华，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情况呢？会不会我们生活在温哥华都没什么安全感呢？这个是一个弯曲拨谋的世代，你怎样面对呢？你怎样生活呢？我记得读过一篇的文章，提到一位现在在美国牧紧会的一位牧师，他的名字叫做陈家荣。那本书或者那篇文章就是讲到陈家荣牧师他早年的经历。陈家荣牧师呢，就是一个越南的华侨，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呢，他就全家坐难民船投奔怒海，漂流到香港，就住了在香港的难民营里面。大家如果你70年代还在香港生活的话呢，你在那些电台广播呢，就经常会听到北牛洞拉，就是那些呢是向那些越南船民呢发出一些广播的。当时陈家荣还在越南的时候，在7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他就蒙神呼召读神学，之后他就在西贡，就是今时今日的胡志明市，当时在那里来到牧养教会。但是当越南解放的时候，共产政权执政了，就向那些的传道人和教会来到去进行一个很大规模的迫害。陈家荣当时作为一个传道人，当然是不会例外受到迫害。有一次政府就将所有那些传道人押送去到一个的 荒郊野岭，强迫他们去掘一条的水沟，每个人要掘一段很长 的距离，做不完就不可以离开，一定要他们掘完为止。但是政府却是没有向这班的人提供任何的工具来到给他们来到去挖掘。这些的传道人只能够执起附近的那些木头木条来到去做工具，来到去挖掘这条水沟，有些甚至无要徒手用他们的手来到挖。当然在那天的晚上他们挖不完，一位陈家荣就瘫在荒郊野岭那里， 又饥饿又口渴，感到前路茫茫，不知道还要受多少个苦。他想到唯有死了就不会再受到折磨，再受到迫害，于是乎就突然间有一个自杀，一个轻生的念头。就在这个时候，他睡在这里，他望到天上面的繁星。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间想起，当他少年的时候，他就听到一位牧师，这个牧师叫做孔保罗，曾经跟他讲过一番的说话。这位孔保罗牧师曾经在中国西南方，即是云南、昆明那些地方，做一些学生的工作，在那里进行宣教。这位孔保罗牧师对当其时仍然是少年人的陈家荣这样说，他说，当你灰心失意的时候，抬头仰望这些的星空，记住这些的星星曾经照过亚伯拉罕，照过以撒，照过雅各，如今又照住你。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安慰。当其时陈家荣牧师，当然他那时还未做牧师，陈家荣就记起孔保罗牧师跟他讲这番说话，果然他就得到安慰，他继续的撑下去，支持下去，撑到后来他成为了船民，投奔怒海，去到香港，入住了香港的难民营。在难民营熬过了一段的日子之后呢，终于去到被美国政府来到去接收了这批的难民，他就移居去到美国，现在仍然在一间美国一间教会那里来到牧养教会，应该就在 North Carolina 北卡罗莲纳州一间的教会，华人教会那里牧养教会。我相信今时今日的温哥华的情况，比起当日越南的情况，我相信还是相差很远。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没有受过什么的逼迫，有没有受过什么的苦呢？我相信还未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步。无论是怎样歪曲拨谋，我们仍然是得到神的恩典。同样，就算我们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回当日陈家荣牧师的经历来到给我们有些这样的提醒，就是当你灰心失意的时候，当你去仰望天上的繁星，你就会记得这些的星照过亚伯拉罕，今日亦都照过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们看到天上的星星，我们就会得到安慰呢？原因就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如果我们同这些天上的繁星，这个的浩瀚的宇宙来到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我们其实渺小得非常的可怜。星空仍在，上帝永恒，我们人生在这个宇宙的浩瀚里面其实转瞬即逝，但我们这么渺小，这位无限的上帝仍然眷顾你，眷顾我。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去惧怕呢？就算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里面，我们还怎会发一些的怨言呢？难道你会以为上帝看不到这个世界所发生一切的事吗？难道你会以为我们看这个世界会比上帝看得更加清楚吗？当孔保罗牧师当日对陈家荣讲这番说话的时候，不单止让陈家荣看到天上的繁星，记翻孔保罗曾经跟他讲过的说话， 孔保罗亦都成为了陈嘉荣那个世代的星星。虽然孔保罗牧师不是照亮生在那个世代里面的每一个人，但起码他就是照亮了陈嘉荣的人生，就在那个世代里面他成为了陈嘉荣的一粒的星星。我们知道越是在黑暗的环境里面，越是需要一些这样的星星。你要成为别人的星星，让其他的人得到安慰，成为其他人黑暗里面的一盏的明灯。当然我们知道以今时今日的科学知识，我们知道天上这些星星呢，看起上来好像是很暗淡，但是其实每一粒这些星比起我们的太阳都不知道大几多倍，几多千百万倍。只不过因为距离遥远的缘故，我们看起上来就好像不是很光。无论它看起上来不是几光都好，其实它都能够发挥到一个很大的效用。我估计我们很多人的家里都会有这些这样的，家里面都有这些 night， 是吧？你家里有没有？不是很光的，但是呢在夜晚黑你去厕所的时候呢就很需要有这些 night， 起码不会因为看不到东西漆黑一片盲摸摸的时候呢踩到地下一 些物件呢来到会跌亲扑亲都不定。在很黑暗的环境，这些灯光虽然不是很光，但是它就发挥到很重要的作用。当我们在夜晚黑在揸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路中央有很多这些反光石，是不是？我小的时候呢就听到那些大人说叫这些石叫什么？猫眼石，大家都好知道。为什么叫猫眼石？因为猫眼呢夜晚很黑的时候呢，几暗都好，你都看到个猫眼呢是即是亮晶晶的，少少的光它就可以反射出一些好光的光走出来。这些猫眼石在公路上面呢无论几漆黑都好，都能够指引到揸车的人的正确的方向，引导人走一个正确的道路，以致到呢不会怎样车毁人亡。其实这些猫眼石我们大概都知道叫做即是 reflector， 它本身是不会发光的，是吗？但是当有光射下去的时候呢，它就会发光，即是反光，反得即是很亮的了。我们作为基督徒亦都是一样，我们本身都不可以发光的，但是可以将基督照在我们身上的荣光来到反射出来，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所讲的一样。那里他说我们众人既然躺着面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抱住成为别人的星星一个这样的心态，我相信发怨言起争论那些的情况就必定会大大的减少。我相信大家在教会生活了一段的日子，你都一定会听过发怨言起争论那些的声音，是不是？听过也都会听过不少。但我们可以想想，当这些这样的声音出现的时候会带来什么的后果呢？我开始从神学生，跟着做传道人，后来做了宣教士，直到今日以一个牧师的身份 在教会服侍的日子呢，不算是很长，超过了20年。但是这20年里面，我实在听过不少发怨言、起争论的这些这样的声音。而且这些的声音呢，不是单单在平信徒的口中发出来的，甚至无很多时从一些的长执、从一些的教牧同工都会发这些发怨言、起争论的声音得出来。得出来的结果其实是非常破坏性的。而且很多时都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来到发怨言、起争论。但到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譬如说淫乱，相反又不敢出声，应该出声的又没有出声，不应该出声的就很多的争论，很吵的。其实当我们去遇到这些所谓发怨言、起争论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很少很少是为到真理、公义来到去发声。很多时候这些的怨言、这些的争论都是因为某些人对事情的片面的了解来到去发出来的，按照他们自己个人对某些事情的看法，他就觉得不对，所以他就要说了。其实我们很多时对一些事情的发生所理解、所知道的都是很片面的，或者是从某个人的口中来到说，又或者是从一些人再传到给另外一个人，而这个人又传给我、听到，那就对某些事来到作一 个判断，来到去发一些怨言、起一些的争论。有位的仁兄去到一个宴会的里面，刚刚去到这个宴会呢，就听到在台上有一个女士来到献唱。咁佢觉得呢位女士唱歌咁难听嘅，咁佢向佢旁边嘅一个嘅人嚟到讲：，哇，咁唱得咁难听噶，咁样。咁呢个人就同佢讲：，嗰个系我老婆嚟嘅。啊，咁嗰个人知道讲错嘢，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你听错咗啦。我意思系话，佢唱紧嗰只歌，作歌嗰个人作得好难听。咁跟住嗰个人就话：，嗰只歌我作嘅。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根本对一些事情全面不理解，我们就随意的发一些的怨言、起一些的争论，以致到造成很多的破坏。保罗在这里就是叫这样说，他说无论我们作什么事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到我们无可指责。在这个这样的弯曲拨谋的世代里面，我们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才能够可以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来到彰显出基督的荣耀。我们一起来到祈祷。主，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成长过程的里面，在我们的背景的里面，我们实在沾染了这个社会里面很多的恶习，我们很容易来到去挑人，或者是对别人妄加批评。我们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事情发生的经过，也都不知道某些人他背后有什么难言之隐，我们就在旁边来到去攻击，来到去说话。神啊，求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正可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学习我们不要去发怨言、起争论，好叫我们可以的生命，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的星星，在这个这么黑暗、这么歪曲的世代里面，去照亮别人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